Hello，东哥，晚上好。
哎，你好，
我刚
哎呀，
进
这
来。
啊，可以，我忘了提前告诉你用这个腾讯会议了。
没关系，因为我们偶尔只用钉钉打个卡、发个通知什么的，这个又很少用，就下载一下，
哦哦，
很方便
哎，
嘛。
可以，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啊，咱们这种打工人基本上都会装一个这个，然后开这个会议。
可能大公司会需要，我们这种，我是在一个很小的公司，所以就没有用得到。
不管大学了，不过我对你印象是，可能是这些听我电台的人最深刻的之一嘛。最主要的是你那只狗，
对。
因为我不是以前还专门咨询过你嘛，因为我养狗的时候，包括什么，包括你那个狗后来是因为它年龄大了瘫痪的吗？还是什么？
我的狗它是因为。我养的是柯基，然后它年纪大概今年是10岁不到，差几个月就10岁了。它主要是因为生病，因为柯基、腊肠还有斗牛犬这种，它本身比较胖一点，然后底盘又低，身体又长，它腰椎上承受的压力就比较大，所以它得那个腰椎神经压迫的概率就稍微高一点。我这只狗狗它就刚好在。6岁多的时候得了这个病，然后去治没有治好，所以一直是瘫痪了3、4年、3年多。
我看你确实非常的让我，那时候我还看你朋友圈嘛，那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你给他装了2个轮子嘛，哎，他自己能感觉到哇，好像不对嘛，或者他感觉不到，应该能感觉到吧？
能感觉到的，就是一开，因为他带这个轮椅3年多了嘛，一开始他掌握不了那个距离感，他也不大适应。现在就是他会倒车呀，然后会，就像说搞笑一
他
点，
已经
会
习
漂
惯
移
了，
什
对
么的。
吗？
对，他习惯了，因为他就像他肌肉记忆嘛，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了，感觉。
现在就是说他就是也不能说行动自如吧，反正挺好的是吧？就靠前面这2个腿，后面两个就靠那个轮子是吧？
对，就是四驱变前驱了嘛，这样子。
哦，是这个样子。因为我觉得你这个生活确实是我梦想中的那种生活嘛。因为我看你自己哎开着车，然后，哎我说实在的，连我前女友的朋友圈我都不怎么看，然后你发了之后，我就觉得哇靠，你这个生活哦，然后就开到哪里，什么千岛湖呀，或者哪个山上，你就在那里住一晚上，对吧？在车上，然后有个，哎，以前我还看你有自行车呀，哎，自行车你有买了吗？我看你压坏了。
对，我自行车后面又买了一个。我平常的生活习惯就是因为我养了狗嘛，然后比较喜欢户外爬山这种。然后，一般我是单休996其实，然后休息那天，因为我在杭州，杭州这附近山挺多的，我就是休息那一天，然后方圆大概300公里半径，可能直径就是。一天600、700、500、600公里都有，然后找一个地方，前一天晚上去，然后在那里过一夜。过夜晚上有星星可以拍拍星星，如果是河边可以，看看水啊。第二天早上我山上看看云海，看看日出之类的。第二天在山里逛一逛，然后再回来，然后。
对啊，我觉得你的生活真的很好。有一次我还看你那个朋友圈，那个你买了一箱那个烟花是吧？自己在那里放。
对。我买就是过年的时候，因为我也拍照嘛，买烟花，然后在湖边放，然后用相机挂起来，然后拍那个慢门，就可以拍出那种流光的效果，其实挺漂亮的。
对，我知道那种效果，
还有那个无人机光绘，就无人机它底下有一个照明的灯，然后它在空中划出来的轨迹，它也可以被相机记录进去，所以就可以拍出那种时空之门的一个圆弧的感觉。
是这样，哎，主要是我没有研究，主要是我现在又有小孩，又什么啥也研究不了吧，然后我就觉得哇，你这个生活真好，大概是我梦想的生活。还有就是那时候疫情的时候。然后你说，哎呀，这个狗好像比较麻烦，是吧？那时候我记得你还在群里说，要给它找个家呀，或者什么的
疫情那时候不好带，有时候因为它瘫痪了嘛，瘫痪所以它是大小便失禁的，就我随时要给它换尿不湿，它拉了粑粑，我一般会给它的那个小轮椅上装一个袋子，刚好可以卡住，然后一般能接得住，但是有时候一直装轮椅上它，就会不舒服嘛。 我一般会把它放几个小时轮椅，然后再把它放下来几个小时，因为我上班也可以带它。
哦，
所
哎，
以，
你现在带着他吗？
对对对，我
你
现
现
在
在
就
就
是
带
在
着。
我车里嘛，然后它在我旁边。
哇，这真厉害！哎，然后你到班里的时候，你就把它搬到办公室去，是吗？
对，因为我这个上班的地方，我之所以在这里上班，就是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这里可以带狗嘛。
带狗是吧？哦，然后你去面试或者啥的，你就先问一下这里可以带狗吗？对吧？
对，你刚问那个疫情的时候也是因为很多地方，比方他查的严，他不让带狗，或者是一些园区里，就是相对来说现在管的没有那么严了，就是那时候会有一些困难嘛。不过大家那时候都困难，都是到处。懂的都懂，现在好多了。
对对对，我是知道。然后你说，哎呀，要怎么搞啊？好像是比较麻烦。那时候我就觉得，哇，你这个太有爱心了，是吧？像我的话，我不是那时候问你养狗吗？哈，我家里也养了狗，那狗现在还活着。但是因为我是离我老家是农村的嘛，然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它在，其实我已经把它训的，就是它拉，就是说大便啊或者小便，它倒上就可以了。那时候你就说不用管它，时间久了确实是那样，你训它也没用，到了时候它就自然就到那个点，到那个时间，到那个地方，它就开始搞。
对。
对对对，后来的话，我也发现这个狗啊哈，你只要带它去了老家，它更喜欢在老家，你知道吗？
它自由自在嘛，
对对，
那种
后来的话，哎，
这
就
种
是
压力小。
我在拉它走，因为它好像是，我不知道我养的这个狗跟你那种的又品种狗不同，我这就中华田园犬，你知道吧？就我这个是走不丢的，它，就是它能达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忘了，大概1岁左右吧，它就已经可以，我把它拉到车上来，拉车上拉到我这个住的房子里嘛，它有时候跑出去，哎，然后我妈说，哎，它跑回家了。他竟然那么记录哎，我有时候我也
其
觉
实
得，
狗确实非常非常记录的，而
哦，
且，并不是田园犬就笨或者怎么样。其实田园犬相对来说，
啊，
比所谓的那些名贵的犬更忠诚，而且智商也挺高的，可能比
哦，
不了边牧，但是比柯基、柴犬这种是要聪明很多的。
哦，是这样，反正他可以回家，回我老家，你知道吗？然后他回我老家之后，我不知道，他应该是知道我就是跟我爸妈这种关系是很亲的，你知道吗？他应该是有感觉是吧？他可能不知道这个什么关系，他就住在家里，然后我再拉他走，我一把他向车上抱啊，他就反抗，你知道吗？因为在我家里太小了，我也不能天天遛他，在我老家是什么？没有人遛他，因为我是农村嘛，他就是
他就
无拘
散
无
养，
束。弟弟，其实我们那里就是，他有几个朋友，狐朋狗友嘛。他有几个那种跟他一起都是差不多田园犬的这种狗，然后他们就整天在一起，现在也整天在一起啊。有时候我回家的话，他也会过来跟我这样亲一下，但是太脏了，我也觉得妈的老是抱我，他就疯狂的抱你嘛，然后我就搞他几下，然后，
这就是汪汪队嘛，然后就是很多懂车的狗狗都这样的，因为我也经常出没的去山里嘛，山里有一些村民，山脚下的或者山里面的那些村子里，就有很多这种小狗，就是我也很羡慕那种状态，那就是特别特别的慵懒放松的，吃饱
对
了
对
睡，
对，
睡饱了玩儿。
对，那个就不用遛嘛，我们也不拴它，因为它是，就是它属于想干啥就干啥嘛，它也不咬人，但是它会看家，就是别人陌生人去我家哈，它也会咬，但是现在串门的也少了，比如说大部分。他觉得你经常来，哎，他懒得咬，你知道吧？还躺在那里，那几条狗哎，他们会找个阴凉地方在那里躺着，也不知道他们在干啥。
对，就很多人羡慕狗，羡慕狗，就是因为狗它的精神状态确实是比人要好很多的，特别是我们这种社畜，
对对对，是啊，反正那时候我不是还专门问你，我说这个狗啊，因为我刚抱来的时候，它不是不会撒尿嘛，妈天天在屋里，你知道吗？很烦。后来大概养了1年左右，然后大概养了1年多的时候，我就是说我回老家我就带着它嘛，然后小的时候把它带回来，它就有点不高兴。有一次它就从我在家里跑回去了，哎，我从来没有牵着它走过。但是呢，他竟然在车
老
上，他还
家，
能记住路，真的厉害啊！
对， 我估
我也
计
不知
呢，
道，他不是说要撒尿然后记录吗？看起来也不是，
我
但
觉
是
得
我，
这个就是气味呀、啊，还有它对这个方向感，就是
哦。
刻入它基因里的。只不过，就是每种狗可能记得距离不一样，但是它，那我的狗狗它也记得。我在电
哦，
梯里，就是以前它跑，自己跑到了9楼还是几楼？我是在5楼，过
嗯，
来也不知道怎么了，它自己坐5楼过来了，电梯。
这确实比较厉害哦，也可能这就是他的一个天分，我都是觉得哦，
对，
他可能
是的，
自己有这个方向感。其实我从来没有那样走过嘛，后来的话，他竟然自己回去，我一直听人家说那个狗狗都是靠尿尿来记这个，我说。他在车上还尿个毛啊，是吧？他不尿就打他一顿，你知
可能气味只是他其中本领之一吧，也有一些
道吗？哦，
其他的天分，像基因里写的那种。
对对，哎，反正对，那就我的狗，现在它还在家里，我不知道还能，好像是我家里一直养狗嘛，但是这一只是我家小孩要养，结果呢，养着养着还是回老家了，所以现在老家就有2只狗。我们养狗主要是看家嘛，但是也没人偷。说实在，好像是，就是要养一下，也有猫，猫也我也搞回家了。因为在城里住的话，哎，你确实要处理太多事情。我说你想他了，你就回家嘛，反正2星期我就回一次家嘛。结果小孩好像也不是那么想他们，他们也不是想小孩。
我也其实我养宠物嘛，其实我最多的社交，其实可能就是因为宠物，因为我自己会拍拍视频，或者街上遇到一个会偶尔聊
啊，
两
聊
句。
聊天是
对，
吧？
像这种家里，比方有家庭，有孩子啊，有孕妇呀，或者照顾
嗯嗯。
不到呀，或者房子小呀，或者工作忙呀，其实很多很多原因嘛。宠物来说，并不是每个人有时间有精力去养的，所以放到老家呀，或者这也是挺多的一种现象嘛。
嗯，对对对，是。哎，我是就是这样放回老家，因为我是发现狗它自己选择嘛，它竟然从我家里跑回去了。其实跑了2、3次，我想，妈的，你既然不想来拉倒，我直接不拉他了，不拉他，他还挺开心，你知道吗？每次他我走的时候，他会摇摇尾巴嘛，他好像跟你告别说，我就在这里
对，那
了。
他
哎，
有自己喜欢的状态，你回去偶尔能看一下也挺好的。
对他，对对对，但是我们也不喂狗粮，就是喂馒头呀，那些剩饭菜汤，就是那种家里就这样喂他。
对，也有一个说法说，现在对狗来说，给狗花钱，不管吃的、喝的、用的都贵很多。
嗯，
也有说一种观点之一啊，说这个是对它的一种就是资本呀，或者什么，就
啊，
是纯属广告。说我人类吃的并不是说比狗吃的多差，说稍微有点油或者有点盐又如何能上升到活不了多久或者身体能差到哪个地步？但是田园犬那么吃下来，其实证明并没有多大的问题嘛。
嗯，哎，对对对，是田园犬，我们家就是那种哎。像我回家肯定炖排骨什么，吃了排骨的那个骨头你知道吧？都给他，都带给他，他就吃那种的嘛，又不给他好肉吃。
我平时也会给他一点，但是不会很多，就是人吃的。因为我的狗狗它不是因为瘫痪嘛，瘫痪后来导致的有一个尿结石，还做过一次手术。尿结石可能就是因为它瘫痪以后，它尿尿的，因为要抬腿嘛，它那个后腿没法抬起来了。可能他血液上或者是器官上的一些循环或者运行的机理就会有一点改变，他就尿路不通或之类的，就得了那个尿结石。或者他吃的东西里面含的一些成分，就不能太复杂。如果他可能肾脏或者是他的尿路承受不了那些，可能就容易复发。所以我买的狗粮是属于那种，专门适用于他这个病吃的狗粮，还比较贵。但是呢，我吃了这个，给他吃这个狗粮以后，相对来讲，他就没有出现在那个问题，因为以前他都尿血，然后那个结石，那个做那个手术还挺，对他身体伤害还挺大的，因为毕竟他本身就是瘫痪的。
那可以啊，其实狗给人带来很大的一个慰藉作用嘛，哈。
对，其实
我小时
我，
候家里是这个样，对对对，我记得我养的第一个狗叫小华嘛， 小花的话，那那也是田园犬，就是它身上一片白，一片什么东西。我小时候上学，大概离上学的地方也就2公里，说实在，那时候没有人送嘛，都是狗送我，真的是狗送。我每天早上起来之后，狗送我，然后家里背的那种书包嘛，我就挂在狗脖子上，你知道吧？是是，那单肩包那样。小时候我农村嘛，那时候也没有双肩包，就正好单肩包不正好挂着狗脖子嘛。然后他就，然后到晚上，不是到晚上，到每次放学，他都会在那个学校隔得有点距离的话，然后他等着我。那时候真的是很有感情，但是
那真的没很美好的回忆了。
对对对，然后。那个小花嘛，以前他去世的时候，我还真的是梦见了他好几次，因为他大概就活12年、13年，后来就听不到了，就是他聋了嘛，完全聋了，就是你要过去人，他都完全听不到，你要踢他2下，他才知道哦，一下起来，然后后来就去世了。后来当然家里是农村，一般都会养一个看家护院的狗嘛，所
大
以。
部分有一些是的，那。我小时候家里倒没有养，其实这个狗是我第一只养的，我们第一只狗。其实这只狗算我领养的，就是那时候上班的地方，然后呢，那是一个我们老板养的，他买了2、3只以下，然后他养不过来嘛，因为那时候他直接养在公司的，然后我就负责喂那几只狗嘛，然后带着带着，然后因为刚好老
有
板他
感
也
情
没人，
了。
对，一是老板其实他。狗比较多，它也养不过来。然后二是因为我养久了嘛，那我带着吧，我带着带着就，大概它1岁多，不到2岁，我开始带，就算我的了嘛。然后我一直养，就养到现在。其实狗可能如果当时它没有，就是我们老板没有养这只狗，可能我接触不到这只狗。我的生命里我也没想到我会自己养只狗，因为我那时候，没那么喜欢。可能有些东西就是养着养着。有感情了，你就会进入那个圈子，你的生活会因为它有一些改变。如果这个改变你喜欢的话，可能你就会适应，你就慢慢的会更加喜欢。如果一个东西出现在你生命里啊，你觉得它很讨厌，你不喜欢它，可能那时候老板说这只狗你们谁要，我也不会想要。
哦，是
对，
这样啊，
对，
对
就
对对，
是命中注定的感觉。
对对对，这确实很好，而且你也确实非常非常。我养狗是大概，哎呀，如果让我自己养，我也不养。但小孩说，哎呀，整只狗吧，我家也有猫也有狗啊，我们家的猫就更逗了。我不知道你养不养猫啊？我可以给你
猫
讲
没
讲，养猫就更逗了。我家有个折耳猫嘛，
有，养猫
啊对，然后我们都就是在这里的话，因为。也已经年岁比较大了，不是说你怀孕的时候是不能那个，所以猫身上有什么虫子是吧？然后就把它放回老家了嘛。放回老家之后，这只猫是母猫啊，就没有做绝育的，它就是就是生殖没有隔离。但是你说这个猫的爸爸是谁？完我也不知道是吧？然后它就生了三只猫吧，它生了三只猫。所以现在我们家就好几只猫，也就是这个猫实际上是不太忠诚的，你知道吗？就是你谁喂的它好，或者这个家里有个猫，它会勾引来很多猫。就我妈妈就是，也不会喂它特别好的东西，就是也是喂这些东西，反正喂点水。这个猫它会自己抓麻雀嘛，然后它跟人也不亲，但是到了晚上它会回家睡觉。就是说呢，哎，以前我也发朋友圈，我说，哎，你看我们家这几只猫，你过去它烦你，
对。
哦，至少我回家的话，它好像也只认识我，但是不能摸它，也不能碰它，即使我养了它好几年，也不能摸，也不
猫
能
比较
碰，
高冷，
对对，也不能摸，也不能碰，
因
它
为有
走
一
了
个说
嘛，
法是说狗把人当主人，然后但是猫是觉得自己是人的主人，
哦，是这样。然后那猫跟狗就截然不同嘛，你回家它就走了，但是它知道这个是它的家，到晚上它又回来了嘛。但是回来它也不是，因为我们也不怎么喂它，因为它从早上就出去了，也不知道半夜出去还是早上出去。它抓老鼠也抓什么东西，也就是说这些像折耳猫那时候买的时候还2000多块钱，那时候就觉得它肯定是个废物，就是说它肯定抓不到什么东西。后来发现它还是。有能力抓麻雀的，我见过他抓麻雀。我们农村收了这个玉米嘛，麻雀不就吃玉米嘛？你就会发现它慢慢的， 撅着个屁股一点一点的靠近，然后突然就起来，
嗯，
就抓到。那时候我也
觉得捕猎能力应该是也是他的一
种本领，天
生的。
对，
然后呢，就因为后天生活的环境不一样，如果一只家养的猫，它就是没有带出去过，出去都能吓死，因为会应激啊，
哦，
嗯，这个都知道的。但是如果就是家里农村散养的，可能它后天，它首先有这个基因，然后它慢慢在经过环境的锻炼，它就慢慢把这个本领学来了。
哦，可能是这个样子。反正 我家里，你说就是始终有，至少我回家的话，总是能见到两三只猫，有时候见不到它嘛，因为我白天回去。但是我妈说，哎呀，她都晚上才回来，有时候我又问一下，后来也就慢慢不问了。有时候，哎，我正坐着，她就进家里喝水嘛。她最主要的，我妈说她主要回来喝水，可能外面不好找水。喝完水之后，她又走了，不知道去哪，就也是散养猫啊，属于那种。就叫什么猫，流浪猫吧，也不能叫流浪猫，它确实有个家，但是
散养猫
是吧，也不能说它有
猫。
嗯，对，它不像狗嘛，狗的话它是因为狗的体型比较大嘛，哎呀它也不会爬树爬什么的，这个猫比较厉害，猫它一直在这个楼，我们是平房嘛，它可以从任何地方回到家，
对，飞檐走壁的。
对对对，就你就发现，哎，一看它在屋檐上面。就那样，我就觉得，哎，这个确实是猫跟狗非常非常不同。
对，猫科的那些豹子呀，还有猫呀，它们都非常非常灵活的，身体会缩骨术，然后又很柔软，弹跳也很高。
对，
很敏捷。我见过那个一个视频，猫和一个蛇，它俩相濡相逢，那猫把那个蛇打退了，眼镜蛇还
是蛇，哦，对对对，
那很毒的蛇，蛇的速度也非常快。
但比猫可差多了，猫的速度可能就接近最快嘛，你抓猫几乎是人抓猫更不行了，其他的蛇咬不到猫的，
对，
大概就相当于放慢动作一样。
对，
而且狗是经常被猫欺负，
对，猫打狗打不过猫的。
对对对，狗啊，有时候我也看他们打架嘛，有时候争食物嘛，因为我们家统一就是喂馒头嘛，喂馒头跟刺身的骨头，那猫也吃骨头，你知道吗？你只要不喂它什么好东西，
那狗肯定只能吃剩的
了。对对对，然后它跟狗那个抢食物，你就发现这个猫真的，猫会那种，它会把整个身体飞起来就踹那个狗嘛，那狗都怕它。
而且爪子很锋利。
对对对，它就会一下有个侧踢嘛，我就觉得哇塞，这猫确实比较能打，但是我估计真的打起来，它就能跑。能跑顺便打一下，但是我估计正儿八经的打还不跑的话肯定是没胜算，毕竟狗的体型比它大太多了嘛。
对，但是它灵巧的闪躲，那狗是
就追不上它嘛。对，你稍微一下它到窗台了，然后我们家有个石榴树，你就发现它瞬间就跳上石榴树，那么狗只能在下面那个什么在那狂叫。
对，可能家养这种散养的猫就是最符合猫本身的生活习性的。城里面呢，像有些你刷抖音或者什么啊，网上的短视频上，那猫就是很笨很胖，然后
对对对，
感觉它的行动能力就很差劲的。那可能它就是像玩偶一样，不是玩偶，这么讲不是很严谨，就可能更适合去展示，就是把玩的那种。
对对对，可能就是更多的是，就是他培养出来的，就是为了那个什么嘛，就是为了让人养，对不对？
对，其实宠物这个东西，像狗狗也几百上千年，猫也是起码多少百年了，就是驯化了也好，没驯化也好，它是和人类的关系，你每种出发点不一样，有的就是用来看家护院的，有的可能我就是喜欢它每天陪一起，就是把它有点溺爱的，就是有些小仙女打个引号那种。你不能完全不能伤害它，你给它完全吃的什么不好啦什么，就是但凡很鸡毛蒜皮的，就是过度的那种动物保护的这种也有。
对对，
就是每个人出发点不一样嘛，可能有些会互相不理解。
像我的话，我因为我那时候 也是各种机缘巧合嘛，很多都是因为小孩，包括什么乌龟啊，什么六角恐龙，我家里还养六角恐龙，终于养死了，我还挺开心，马上养了六年，我在网上经常查，我说这个几年死，但是你又不好杀它，突然有那么一天，我发现它死了，我倒是觉得哇，真的轻松啊，因为我家养的六角恐龙要，你喂它那个六角恐龙的食物它都不吃，要天天给它抓活的小鱼，那时候我周末就时间本来就不多。我天天要去河里给他抓小鱼吃，抓了五六年，彻底崩溃了就。
这个能坚持下来，毅力也很。
也不止抓呀，那个拼多多上也卖，你知道吗？卖了来就给他当饲料鱼嘛，又就是先养着，养了就是捞几条给他吃，捞几条给他。但那个六角恐龙又太蠢，就是真的是太蠢，它游得太快的鱼它抓不到，你知道吗？真的。太蠢了，后来养死了，是带小孩是比较有点伤心啊，或者什么的。我倒是不伤心，说实在的，我内心中还觉得哇，终于可以不这五六年折腾坏了。对，真的是有这个感觉。其他的宠物的话，你说养狗啊、养猫啊，都没那么费心。我倒是觉得，哎，你养养还可以，就这样。对，我主要是看你养宠物嘛。养宠物记忆深刻的就是还有一个叫南京大学的那个女的也养了一只狗，那个叫小丽，我经常看她拍朋友圈、啊、然后就是你，我朋友圈中就在你们两个，我也觉得啊，真的很有耐心。对对，养宠物非常有耐心。对对对，那对啊，我们说了这么多，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啊。我和你，我觉得你生活真的很好，包括开车呀，开着车整天出去啊，真的是
我
羡慕的。
简单介绍一下，名字叫杨晨，就或者叫记清楚点，就记我狗狗的名字嘛，叫 Harry。
对
，Harry 主人或者 Harry 爸爸都行。然后呢，我在居住地方在杭州这边工作。然后呢，养了一只狗、嗯，最大的生活的志趣和状态就是工作之余，然后带着狗狗去到处逛一逛，因为我是92年。90后最早的就马上奔四的了，像我这个年龄，大部分可能结婚生子、老婆孩子热炕头或者什么之类的。因为你看着我那么自由，其实是因为我还没有到那一步嘛。就相对来说，自己的时间是自己的，然后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就是瞎跑跑，就比较简单这样子。
对，非常非常好，我觉得，哎呀，这个人生没有如果呀。因为我已经走了另一条路嘛，所以
对，就是每个节点就是人生的状态完全不一样的。
嗯，对对，确实是这样。
像你刚才说的那个耐心那个事情，就是一开始这个狗狗，像平常大家养狗狗，不管是散养还是家养，可能遇到瘫痪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的。我那时候他没瘫痪之前，我以前也刷过这个一个视频，就是一个日本的一个男生，他的狗狗瘫痪了，然后呢，还是比较严重的，四条腿他都不能动，然后年纪也大了，然后十几岁嘛，然后他最后拍的视频就是他那只狗狗已经完全基本上就是完全得靠人去照理他，就是侧躺在那个地上，然后给他把屎把尿喂吃的、就像照顾一个植物人一样。我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不理解，已经到这种程度了，你干嘛不去就给他安乐或者什么、
对对对，
那时候我有点鄙视这种行为，我说你这种对狗不是很好呀。但我现在这种情况我会稍稍理解一点，可能我做不到他那么细心那么付出，就是在他瘫痪以后，就我的狗狗瘫痪以后，那时候也经历很多困难嘛，因为慢慢瘫痪，你不懂得怎么去照顾他、比如你家里有年纪大的老人，去照顾他之类的，然后去给他弄屎弄尿，他还要随时驾轮椅，还要换尿不湿，你就好像你照顾一个新生儿小孩一样。那慢慢的你比较喜欢这只狗，他一直陪你很多年时间，可能你就慢慢能克服那些困难。就有一次，我记得哪一个期节目，你说一个女生如果喜欢你，她会克服各种困难。
对对对，
可能就是如果你喜欢一件事情、一个事物、一个人或者一个宠物，只要是你能负担得起的成本，你可能都愿意去负担一下。
对对，我相信，你看很多的那个，丢了宠物的呀，就特到处贴电线杆子嘛，哈，因为也
啊，
没有什
对。
么好的途径，然后就说，哎呀，只给你个50001万呀，那是真的，就马上给你嘛，我相信他们也会付这个钱的，你只要帮他找到了，或者
对，
是什么，
我那时候也丢过，哈瑞也
对，我
丢
知道，
过，
我知道你丢过，
我
你
也
那时候
贴
还
过
在，
那个单子，也
对。
找过找狗队，最后还是找到了。不过那个人没有要钱，那人还挺好的。
哎，那时候，哎，有时候我就想，哎，那时候你是这个狗是怎么跑丢的？就自己。
我那个时候是晚上下雨，然后我带狗狗去洗澡，因为第二天晴天嘛，我想前天晚上把狗狗洗了，第二天干净一点。然后呢，它很不喜欢洗澡的。然后那时候我车停好，宠物店就在对面，我想着我直接把它抱过去吧，我就不牵绳了，因为可能就差个3米5米，没必要了。然后呢，因为它很抗拒这个，然后呢，我就把它抱，准备我它在副驾嘛，我把门一打开，想把它
还
抓住
跑了，
抱过去了，它就已经溜下去了。当时我以为它可能躲在车底了，然后我还说：“Harry，赶紧出来，不要乱跑，不要闹。”然后我趴下看我的车底，诶，没有。啊，我还想这小子还挺快，我隔壁的车底也没有，在隔壁的车也没有，我找了7、8辆啊都没有，我就慌了，我怎么这狗跑哪去了？它平常不会乱跑，没有它没有说故意跑的让你找不到。然后呢，一下因为一下雨很黑，又是下雨，然后呢你就找不到了。然后我找了大半夜，快到2、3点了，我是7、8点去的，就在周围各个小区找，一直没有找到。但是第二天我就开始那个印了传单，然后电线杆上、小区上贴。到第三天，隔了中间隔了一天，其实算第二天的，然后找到了，旁边跑到隔壁小区谁家里被捡到了，然后那个人看到了，那个人没有看到，然后旁边一个老奶奶看到那个，她说跑。看到一个人遛的狗和我贴的广告上的很像，然后他给我打电话去那找，然后刚好就找到了。
那挺好。那回来要打一顿是吧？这张
对呀，肯定得打一顿。
对，你让我想起来，哎，有时候。我小时候哈，我讲一个我小时候的事情，就是我还是说那个小花，为什么那个狗就特别喜欢洗澡？那时候我们去河里洗澡嘛，它实际上它能听得懂一点人话，它知道我要去洗澡，我们就说要洗澡了，它第一时间先冲到河里，就是它比我跑的，我们这些小孩都跑得要快，它就狗刨嘛，就在河里，它就在那等着你，可能
这是夏天吗？
对呀对呀，夏天。
对，夏天其实狗狗会热，它喜欢待在水里的。
哦，是这样。只要我们说一去洗澡，那我们也不弄什么，都有好多小孩去。其实那时候家家都养狗嘛，每个小孩都领着自己家的狗，也不用领着，就是你去，他也跟着嘛，他没事干。我小孩还有点写作业呢，他们又没事干，家里也不会管他，他们就自动的去那个哪里，去河里等着。但他好像知道哦，他们要来洗澡了，然后他
狗狗
跟着
很
人
喜
嘛。
欢玩水、玩泥巴、玩这些的，就它不是那么所谓的爱干净，它就喜欢那
哦，
种
对对对，它
气
只
味
是
更多
可能
的。
是降低一下体温或者啥。哎，狗是没
对，
有汗腺是吧？
对，它都是舌头呀，主要是靠哈气散热。
哦，是这样啊，哦，对对对，那时候你哦，可能你养狗的时候应该不是夏天是吧？狗跑的时候。哦，是这样，哎，可以继续讲。那然后我又打岔你了，呵呵，讲
我
你
刚
你。
讲哪了？
对，讲到这个狗，然后跑丢了嘛，然后，
跑丢，对，然后跑丢找到以后，它再没有怎么跑。因为我基本上，我不是讲我上班带，下班也带，出去玩也带，算是24小时在我跟前了。也是没办法，因为如果它不在身边，它不是大小便失禁吗？如果你给它带尿不湿，那个最多撑个3个小时、4个小时，那个尿不湿满了以后。然后它就捂着很难受，特别夏天是会更难受，要换。如果你不给它带，它自己趴地上，它会尿自己一身，尿家里一地，你也不行。如果你是把它放笼子里，就是比如说弄那种狗笼子底下放尿垫的，那样可以。但是那个笼子它是铁的，然后中间有镂空，所以给它单位面积，它腿部那个压力就会特别大，因为它腿部本身没有什么活性，就会得褥疮。
对对对，
对，我刚才讲，就是有一段时间照顾他到我快崩溃到放弃的那种程度，就是他那时候又是结石，又是褥疮，又是瘫痪。褥疮就是，比方一个瘫痪的人，他长时间保持一个动作，他那边的血液呀、什么组织，他就没什么活性，他就慢慢的腐烂。
哦，对
对，
对
就
对，这个我知道，
是
就是
那
现在
时候，
偏瘫的人，你照顾
对
不
对对，
周，还有的
是。
还生蛆呢。
对对，他就是那种情况，就是屁股旁边那烂了一个超级大的洞，就要慢慢的给他清理，然后换药，消毒。其实这个没有什么特效药，吃了就好，就是得靠慢慢的，一点点清理，把那个伤口一点点的变小，一点点的变小，这样他才能慢慢的再复合起来。
哦，是
对，
这样。
如果你再照顾不好，比如你把它放家里或者笼子里关。比如说久了，关12个小时到1天24小时，它就会第二天那个地方会慢慢的变红，就是马上又不好了。
哦，是这样。
对，就是照顾它就相对来说费事一点，费时间一点。得亏我是能带它上班，如果我不能带它上班，假如我上班18、90、十几个小时，你到底晚上回去，你要么就是。他带尿不湿捂坏了，要么就是他拉尿一地，要么就是他把自己给弄坏，就是给压坏了。嗯，就
对
这样
对，
子。
对，确实确实，我就觉得你这特别有爱嘛，呵呵，你这样讲就让我想起了，其实也是相互的哈，因为他也给我们很大的那个啥嘛，就是你也喜欢他，就好像是有一种情感的那种寄托嘛，对吧？
对，其实是寄托。如果真的就讲哲学一点，可能说你这样对他，真的是他喜欢这样吗？或者是你觉得真的自己付出，就是人有这种付出以后的那种自我安慰感，或者什么觉得自己如何如何，自我安慰剂吧，感可能每个人的那种成分不一样。至于我的这种感觉，就是因为他毕竟时间很久了。我也就是我能力能做到的，如果是我真的带不了他，或者是他手术什么，我真的一穷二白，没钱给他治，我也就是该放弃就放弃。但我的原则就是，我既然我有这个条件，我能把他带在身边，我就是维持着，让他多陪我一点时间，我也能多陪他一点时间。
因为我看那个你经常骑个自，但你开车了，我看你骑个自行车的时候，你又把它背在背上，背一个背包是吧？类
对，
似于，
我就是背包背着的话，因为他不能走嘛，我自己骑车也挺无聊，然后自己骑的话，也没太大意思，因为我不大喜欢很多骑友就是参加骑行团，比较少，我现在基本是零，没有参加，基本上都是自己骑，自己无聊的话，有只狗狗自己陪着自己，还能拍拍照，还能逗逗乐，就没那么孤单嘛。
对对对，让我想起了一个电影哈，这真的是刚刚想起，我记得好多年也没有好多年前，我不知道几年前了，就是讲的他的名字叫做《A Street Cat Named Bob》，就是流浪猫鲍勃嘛，他是英国的一个电影，或者是应该是英国的，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流浪猫鲍勃，他就这个人就是吸毒嘛，然后他捡到了一个流浪猫，然后这个流浪猫这是真事啊。这个流浪猫就一直陪着他，然后他慢慢的就重拾生活的信心，然后真的就这样拍了一部电影。但后来的话，这个流浪猫鲍勃就是后来出车祸了还是什么，我还一直跟踪他，就前两年吧，可能出车祸，把压死了。但即使不压死的话，猫的寿命也没有那么长，就狗的寿命也没有那么
狗
长，
猫
狗
都
的
是
寿命
十来年
十来
左
年
右，
嘛，对吧？十来年就已经特别老了，大概就是，人。像你这个狗就已经步入老年了嘛，哈，
对
说
对，
实在的，
10岁了，就
对，
是70、80了吧，
对对
差
对，
不
已经步入
多。
老年了嘛，对对，你看继续讲，我老是打岔，就是你讲这
没
个，
关
但
系，
我
我们
都是
都是同
很，
一个方向的话题，没事。
对对，我还是很喜欢，听听你讲你开车这个事情，就开车旅游这个，就是你开了那个坦克嘛，是吧？
我的车子是坦克300嘛，一个平民越野。你买这个车子的时候，大部分男人可能心中都有一个 仗剑走天涯，或者是川藏梦，或者是踏遍大好是和尚的梦嘛。但是每个人的起点也不一样，他的状况、经济、时间都不一样。买这个时候也想着自己能去趟新疆、去趟西藏来着，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是为自己找理由吧，找开脱，就是工作上、压力上、家庭上，你得负担起来，所以还没有空去。所以我也是跟养狗一样，我尽自己能力范围内我就跑一跑。我在杭州的话，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一日游，就是3500、5600公里其实左右，都会去一天。我最远的去了江西，还有福建的武夷山。就是我从杭州一天开过去的，我是前一天下个早班4、5点，到第二天玩到4、5点再赶回来。我最远的一天可能开900多，就将近1000公里了，24个小时。
确实，确实比较，因为我看有时候你是，拍照的话，就是拍的早晨呐、或者是拍的晚上，然后你就有个那个，我也有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那个灯，就是挂在车里的那个灯，我也有，但
露营
是，
灯，
对对对，但是我出去过吧，大概，用了2、3次吧，对。
我拍日出比较多，主要的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单休嘛，然后我是前一天晚上去，其实那我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就刚好早上起来的时候有这个便利，再有一个就是我。其实比较喜欢人少的地方，人少一般你去不管是哪个景点哪个山，可能它稍微有点名气，到了天亮以后人就会特别多，人多以后就很嘈杂，你也拍不了多好的风景，你也没办法静静的欣赏。还有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去了很多地方拍的照片，人家都觉得很漂亮，但也有很多人去了以后觉得很一般。有一点点照片的成分，其实并不是我拍的多好，或者是我滤镜加了多少，基本上都是原片。我是比较偏向于自然一点的，其实就是因为早晨的时候，它那个光线呀，还有薄雾呀，或者是那个气氛就特别特别静谧。日出前的蓝调慢慢变成橙色，慢慢变成红色，就是那个色彩细腻的变化就非常非常美的。还有山里的雾气
对，
映
我
衬
看了
着，
你拍了好多那种有雾的那个，我就觉得
对
啊，
对对，
这个确实好
我
看。
特别特别痴迷于这种日出，或者是露水，或者是晨雾，或者是云海这种，所以我每次都是早前一天晚上去，或者是我甚至是凌晨，2、3点，我看日出，比方说5点、6点、7点，我看我的距离，我提前计算好时间，我就起床，然后准备直接开过去，然后玩一早上，等到别人9点、10点、8点以后人多了。然后我就慢慢在那个地方睡一觉，或者是找个僻静的地方休息一下，然后看下午再逛逛，看看日落，或者是直接下午有事或者太累了就直接就开回来了。我有时候就开300、500公里，就是看一个日出，可能开来回开了3个、5个、6个小时，可能只玩了1个小时。就日出前、日出后的半小时，那是最漂亮的嘛。
对对对，我发现你拍的，包括你用无人机嘛，你也有大疆吗？也是大疆，肯定是大疆了，是吧？对，然后确实拍的非常非常好看，尤其是我看你啊，早上起来好像在那边，你是睡在车里嘛，对吧？然后开着这个，把后备箱那样打开，我就觉得这真好。
因为我的这个车子，它刚好，它其实这个车没多大，但是它高度，它因为它比较方嘛，后屁股没有往下压那种溜背之类的，所以人坐在里面是背可以相对是挺直的，没有那么窝，所以铺一个床的话，把后排放倒，把那个前排再往前移，睡一个人是绰绰有余的，所以我把它就小改了一下，然后弄了个乳胶的床垫，然后再弄上投影仪、风扇呀，我后门还改了一个那个平台，可以那样翻下来，可以当一个桌板，可以做饭。所以，我这个是吃饭、睡觉，然后看电影都可以的，功能
你
还
看
挺
电
多
影，你投在什么地方呢？
的。投影仪，我有一个车载的那种投影仪，就是便携的。然后我买了幕布，那个幕布我也是网上淘刚好的尺寸和我 和我尾门的尺寸是严丝合缝，一厘米都不差，然后
啊。
基本上能把我的尾门满屏投过去，然后我把那个投影仪用吸盘吸在我那个车顶的那个玻璃上，然后刚好它
啊、
的90度刚好垂直这样投过来，我在旁边就可以看电影。
哦，哦，确实比较会享受生活。如果是我的话，大概会拿一个 iPad 或者是什么。
对对，山里看电影的话，首先这个投影仪面积比较大，然后我偶尔还能听听音乐，我还会带着那个音响，再加上投影仪，它音质特别好，画质也比较好。
哦，是这样。哎，你那个车的话，现在因为我也经常看到它，它现在还要加价吗？
现在不要，现在我在没有关注汽车的价格，但是现在这个竞争下来，肯定加价是不要，还会变相优惠一点吧。
哦，是这样。那它油耗高不高啊？这个？
油耗是，我其实讲真的，我也没有看，大概就是13左右。我买到
哦。
现在，我可能刚开始销售过教过怎么看油耗，后来我没看过，因为我看了还是会花那么多钱，看了和不看
对
区
对，
别
一
不
样是
大。
吧？反正你就加一下，哎，加一下油，就一跑到那个啥是吧？
对，每轻踩一脚油门都是对诗和远方的不尊重。其实我也没有
好，
诗和远方的，其实我这个人挺社畜的，工作也挺努力的，时间也挺久的。我就是，你既要也要的话，你只能时间从自己休息的时间里抠出来一点去逛一逛，这样。
可以。哎，你是9点钟要什么时间回去呢？你是说九点？
九
九
点。
点是吧？对啊，最后也不能说最后了，还有一点时间。你讲讲你去那个台湾骑车的吧，因为我觉得那也一般人也没有那个经历。
我是18年，对，18年，今年25年，因为7、8年前去的。我其实最大的两个爱好，一个是养宠物嘛，另外一个其实就是骑车。骑车，还有就是山里逛户外，其实算一个类目里的，都是属于户外类型的嘛。骑车我也是从小就开始喜欢骑车，然后从工作以后自己有能力买单车了，然后就买了，是2013年还是2014年买单车，然后就开始慢慢骑，
对，你买的
买
那
的
个
公
单
路
车
车。
非常好看嘛，我是觉得就美观派的，是吧？
啊，
像我的话，
我
大概
买
就是
了3个单车。现在的这个是相对来说是属于那种为了颜值去消费的，其他的性价比不高。
对，我就看起来就是特别漂亮，但是我估计骑行的感觉不一定咋样，是吧？
它快是挺快的，就是它，它那种车适合就公路车嘛，碳纤维的公路车就适合去，平路匀速的去竞速。也是，如果是你要追求舒适，带减震呀，带什么的，那你适合那种什么山地车，或者是
对对，
gravel 那种刮车，就是山地和自行那个
那
公
我
路
知道刮
结
车
合
这
的。
个，
对对对，你每种它的适合的品类不一样。对，那我呢，我骑行的路况可能就是也是山里湖边，也是相对来说平路比较多。骑起来肯定没有山地车那样舒服，坐姿呀，或者是减震。但是为了好看，我也不是现在骑得多专业，骑多久骑多快。
哎，你骑这个公路，因为我家小孩嘛，我家小孩，哎，怎么说？我家小孩前2年热衷于骑自行车，他也买了挂车，买了山地车，买了公路车。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忽悠我，他买公路车，他要穿特殊的鞋子套在里面。
对，是公路车。是要穿那个锁鞋，穿了锁鞋以后，能把你的传动效率更高一点。一般如果你要骑到30以上，骑得快，而且一下距离又比较长，适合这样。像我这骑没一会儿，我就想停下来拍拍照，根本用不到。
我家小孩是现在也还算是蛮像，现在他也骑个自行车，他自己改的嘛，自行车嘛，然后晒得像个老头。每次我一发照片给亲戚朋友，人家说你家小孩是钓鱼啊还是骑车？我说骑车，现在还没钓鱼，就晒得黑黑出溜的。但他热衷于骑这个，像骑， 300公里他骑过，就从这里、
哦、一天，
一天肯定不行，两天嘛。
那差不多的。
啊，
其实，骑车其实如果简单的讲，是人都会骑，就是两个脚蹬。其实如果他作为一个运动来讲，其实他还是很专业的。像刚才说用锁鞋，穿骑行裤，你讲究你的配速，
对，
讲究你的踏频，讲究你的心率，讲究你的团队协作，有人破风，有人断货什么的、
哎对对对，
其实是一个很专业的，分秒必争的。可能你换了一个头盔，场地自行车，你都能快0.几秒就赢了别人。
对对对，
啊、
但我家小孩就是有点喜欢骑，他有一个好朋友嘛，也是两个人就是这样骑这个。最近我又觉得他好像又不太热爱这个东西了，最近又天天焊东西，但是不太爱学习嘛。然后我觉得，哎呀，小孩这样。有他自己的兴趣哈，我也不大去干涉他。如果有钱的话就满足他一些。所以呢车呀什么的也不亏待他。不行我就他不要了我就卖二手嘛，或者我也骑但是我骑不了公路车，妈的那个姿势实在受不了。
对，有其实有大部分人是跟风，因为帅。其实那看着他那低趴的造型，然后又如果抬高坐管，其实被这个现在不管是之前的，现在也很热，骑行风呀，什么飞盘风呀、一部分是跟风，也有一部分就是纯粹喜欢热爱。因为我一开始我买这个车，因为我最开始第一辆买的也是公路车，也是十几年前，然后一直骑持坚持到现在，只不过没有以前骑的多。那你刚才问我骑台湾那个
啊
问题，是因为我喜欢这个运动，然后我那时候决定去那里骑，是因为看电影，哪一个电影来着？就是它有一个场景是台湾的一个花莲的一个地方，就清水断崖，就它一边是悬崖，另外一边是海洋，然后海水蓝蓝的，就特别特别美。然后就看了那一幕，就永久不能释怀，总想着哇，那块究竟有多美，我要去看看，我要去骑骑。然后后来因为自己工作了，然后有一定的经济条件了，然后自己也有自己车了，然后我就是开始攻略，然后办签证呀，然后路线呀，行程呀。那时候我是准备是自己去的，就是想着像网上那些就是背包客背着一个小包，就是骑过来，是下了这种决心去的。然后等我快出发的时候，我刚好因为那时候各大骑行群呀或者论坛会逛一逛，看到有人会组织这个活动去一起去的，然后我看他们费用也不高，然后刚好我也能时间是一起的，然后就参加跟他们一起。跟他们一起的话就好处太多了。后来我一想，那时候我的水平支持不了我七八天就骑1200公里，因为因为你那么长时间，你一天骑小200，你体能其实我对我自己的评价来说是坚持不了的。而且那时候不只是平路呀，还有偶尔会有山路什么的，可能我根本就做不到，可能我那时候就被撂在那里了，只能半途而废了。后来因为跟他们一起，他们我们八九个，具体很多年前我也忘了，不到10个人吧，然后一起，他们有一辆两辆保姆车，就是你骑累了他可以给你拉在车上、
这个、
你的车爆胎了他也可以给你修，你实在骑不动了也可以上车跟一会儿，原则上是你能骑你自己骑，而且他有专门的领骑，有一个领队嘛，他带你骑帮你破风，而且他是台湾本地人，他会给你介绍当地骑完一天介绍哪里好吃哪里好玩哪里好拍，就是无比轻松，你跟着骑享受就行了，然后也不需要你去攻略我今天搁哪歇脚搁哪住、万一你的备胎破了，你带了两个但是你破了三次，你当时买不到怎么办，你当时你就不行了。
哦，你的车是那边是你买的运过去还是那边搞了？
哦，我那次本来是想自己托运自己的，我后来不是参加那个骑行团了吗？他们那边有连吃喝住租车都是一起全包的，你只要人跟着去，
只要去个人对吧？
哎，对对对，你也可以选择自己运自己的车，但是你不是就是要花更多钱了吗？我那时候的买的车也很便宜，也不是多好看、多能装逼的车，完全没必要。
哦，是是，可以可以。
所以现在如果是深度爱好者，如果他自己的车就是他自己 DIY 的，既很贵，他也有自己的审美，有自己的情感在里面。其实他是愿意把自己的车拖过去的，不管这那个车是多贵多便宜，就是它的象征。就像我带着我的车，就像带着我的狗或者带着我的一个吉祥物，太平世界、游遍世界一样，是去打卡、去纪念之类的，都有。但是对于普通爱好者来说，其实就是你刚接触骑车，其实像我这种，就像我上次参加台湾那种，你参加一个骑行队，让别人给你有保障，你对自己的体能、对自己的爱好程度有一个评估，对自己能力有一个了解的话，可能那样更科学一点。
其实我觉得，哎呀，这个台湾应该自行车应该是比较流行吧？毕竟这个世界几大品牌的话，妈好几个都是
美
台
利
湾的吧？
达，
美利
还
达、
有
捷安
那个
特、
捷安特，对，都是。
工学社是吧？都是他嘛？这几
对。
个都是他，啊，对对，哦，应该是比较我你说起来看那个电影，我觉得是不是练习曲啊？我以前我不一定，反正我知道
名
以
字我
前。
也忘了，
啊，反正
我
就
看过
是，
蛮多这种类型的电影。
啊，他那个也是还那个什么嘛，还台湾那个，就这几家，赞助商啊，其实就是这几家，好像是捷安特啊，或者是哪一个赞助他。然后我看过，就是也是毕业之后啊，围着台湾骑一圈，我的不是现在有很多去海南岛环海南岛骑的，
对，淮
然
海
后，
南岛、淮台湾岛，
对，你骑了是1星期是吗？
8、9天。
哦，这，哦，每天都要多少？100多公里是吧？150，
也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的。
大部分其实80、90，超过100的可能就2、3天，100、110、110、120，就相对是中等难度的。
哦，
一
我
个
咋？
正常成年人他稍微稍加锻炼，基本上都能完成。而且是有保障的情况下，不是，车子也是相对 OK 的情况下，也不是你蹬着共享单车，或者是没怎么锻炼过，让你蹬100，那是不可能的，会很
对
累
对，
的。
就车子也很重要。就是
对。
我们还是需要，就是你想骑行的话，还是需要有一个公路车或者山地车。你自己骑共享单车，妈累死！
对。
因为我也有这个车嘛，我也有自行车。像我特别近的，因为我最近我不知道年龄大了还是啥，以前2年的时候我骑自行车，骑的特别多。最近呢，骑确实少很多了。现在我又热衷于骑摩托车了。能骑摩托车，我就骑摩托车，因为摩托车首先不费力，而且汽车能到的地方，摩托车就可以到嘛。除非下雨哈，而且这个摩托车更自由。自行车的话，是你知道自己跑不了远路，就这附近转转嘛。啊，摩托车的话，当然我的也是一个小踏板，但是还是能骑摩托车，我就尽量骑个摩托车嘛。然后我也觉得，哎，摩托车真自由。最近这2年吧，我也喜欢骑摩托车了，自行车还没卖，以后卖也卖不了什么钱。但我买的自行车也不贵嘛，也就是一个好像是美利达勇士多少，很便宜的那一款。
我好像听过那款，就是一些入门款的，就2000、3000、4000、5000这
对对对，就这一种嘛，
种。这种其实性价比挺高的，自行车你卖多少钱的都有，但到越到后面就跟考分数一样，它提升的点其实没有那么多，但是
哎，
它
是
价
是
格
是，
涨得很多。
对你想想嘛，哎，我经常是这样跟自行车，我就觉得这个泡沫特别特别大嘛，哎，太大了！你想想，买个自行车几千块，那么点，你看我买一个本田也好，还是铃木也好，你这么大，老好是个车，还不如自行车贵。它你看它的重量，还有个发动机嘛，至少是吧？离合器人家都
我当
有。
时也现在有点后悔，不应该买那么贵的。其实我骑好像用不到那么好的功能，因为我现在骑的也是很少，可能就是为了颜值。怎么就是如果你一天不刷几下，消费主义吧。每天不看一下，你都心里痒痒。你不把它搞到手，誓不罢休。最后咬了咬牙买了。
买了，
哎，你
对，
刚
我
刚
看起
讲那
来你
个，
那车确实漂亮。
骑行远近的那个，我现在就是4+2嘛。我现在基本上出行就是，我后排不是改了床吗？我那个床，我是后排还可以放自行车嘛，我前面也可以放。如果下雨，我就放车里面。我一般是，后排是改的床，然后副驾是放的狗。 然后车顶我是不是有那个专用的那个行李托放车架嘛？车顶放的那个自行车，我的旅游的状态就是，找一个感性的山头或者那附近，然后开过去，看哪风景好。我一般我也基本不去景区里面，去那山路上哪风景好，我就停下来遛遛狗，或者车骑放下来，可能我就骑个5公里、10公里，最多不超20。你骑完以后，我再回到原点，再把车装上，有时间再去另外一个地方逛一逛。没时间，我今天觉得满足了，我就回来了，就是漫无目的的瞎逛，这样。
这也非常好，因为你去景区实际上是没什么意思的嘛。
对对对对，
我
就
倒是
是，
觉得去景区确实意
无，
思也
我
不是很
们
大。
说这个问题就是吐槽点可太多了，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国情所致吧，或者是某些原因，就是围起来收费，然后建点亭子卖一样的小吃烤肠，然后想你的风吹到了哪里，然后
对，我在什
人
么地
挤
方
人
等
嘛
你？
就
我
回
看到
去了。
这个，我就觉得啊，我们这里到处都是我在哪里，很想你。我说这个哪
是
里，
是，
就是用了一个牌子，你应该看到过很多景区，比如说我在泰安很想你，我在济南很想你，或者
对，
我
这
在
个
哪
都
里？
文化输出了。我看哪一个奶茶店开到了米兰，还是
米兰。
这个想你的风吹到了米兰。
尤其是那些。但是我陪小孩还是要去这个地方，最好是有烤肠的地方，可以给他吃嘛。然后，当然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假装复古的地方嘛，它又不太复古，
对，
就是它确实是青砖呀，又有点中国古代建筑。但是你就会发现，等到这个青砖掉了，后面就是那个瓷砖，然后水泥，然后你就觉得哇，越来越新来，这个越来越新潮。
对，只能这种地方，可能去一些大山里，真的是那种古镇，可能它也有一些像卖这些小吃小喝的，但它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熙攘，它的保留下来那种古朴的感觉还稍微存在一点。那如果你是去那种市区里那种熙熙攘攘的那种，就是完全的小吃一条街了。可能带带爸妈或者是小孩去开心逛一逛，这种情况就是在于你的团聚，在于你几个人去走一走。如果真的去看风景、看文化，看不到什么。
我现在出去旅游的话，基本上就是带小孩嘛，有吃的，要有喝的，要离睡觉的地方比较近，不能睡车里嘛，肯定我也不敢跟他们睡车里，就是要方便。然后你就会发现，带个，尤其是像我家小孩，这也差不多呀，就是去每一个城市中都是先，哎呀，想吃冰淇淋了，哇，就去找冰淇淋吃，就这样。
其实我是觉得每种旅行没有那么高低贵贱之分。我刚才讲，并不是说我去了一个小吃街，哦，你好 low，我去喜马拉雅。啊，是我去加拿大如何如何，就是你看你的目的是什么？像我跟你说，我心存志愿，我也想新疆、西藏、新西兰，但是我确实没有那个能力。但我觉得我在自己能力内，我去看看，比方浙江这边的，或者远点江西那边的也很秀美。就我那个旅游的状态，人家说你开车那么久，你疯了吗？你就看一个小时，这不是傻逼的行为吗？但是我觉得我那一刻非常非常的值。这个成本和时间和金钱，我也负担得起。其实这就挺美好的，带着小孩去，那种商业街偶尔逛一逛也挺好的。就是诟病治病在于，就是所有的人，你全部老幼、年纪或者是志趣，所有你全部按照这一套古镇去复制，这种景区去收费，或者是去宣传。很多人年轻旅游就是，到另外一个地方酒店里睡到下午，第二天。点个外卖，或者是商业街、商场里逛，那你是去哪不都一样的吗？顶多去个地标的地方打个卡。其实这种所旅游，我不去 diss 他们，可能他们一次两次挺新鲜，但我觉得如果他第5次、6次、7次，他绝对不会想去了。就是每个人喜欢的点不一样，适合的节奏不一样。
我也认同这一点。因为时间你是要早走嘛，就是我经常在电台的最后一个，我说，你要不要推荐点你喜欢的东西，比如说游戏啊、书呀、电影啊，随便什么东西，你有什么推荐的吗？
我推荐一个电影， 推荐一个电影，就是我看的《17岁的单车》这一个电影，因为我讲的是我比较喜欢单车和自驾呀，或者狗狗嘛，就推荐一个关于单车的电影。那个《17岁的单车》可能你也看过，看过
我真
没？
没有，我看，说实在，我看电影真的是不多。人家很多的特别出名的我都没怎么看过，包括豆瓣上说，哎呦那个多少排名，我经常是说，哎，不行，我看书玩游戏都可以，但是电影我就走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
这个电影对我来讲，就是这个电影不是说它多好，可能人家会觉得偏压抑一点。大概内容就是讲了，两个年轻人，一个是读书的学生，一个是刚进城打工的一个小年轻，两个人都17岁，好像他俩条件都不好。然后呢，那个主人公，这两个都是主角，其中之一男生一，他是一个进城务工的快递员。送快递的，然后他，因为条件很差嘛，他要攒很多钱买一辆自行车，然后工作了很久，很努力买到了这辆车。然后呢，他这辆车在有一次送快递的时候丢了，然后丢了的话，刚好是被第二个主人公买到了，因为第二个主人公他也是很家庭条件不好，爸爸答应他很久买车，但是他一直没给他买，他就自己偷了家里的钱买了那个，男主一的车，就是男主一不是刚好把车丢了吗？然后被第二个人买了，他俩条件都不好，但是那个丢车的人他就到处找，他找最后看原来是男主二，就是那个学生，是他的车，他就以为他偷了他的车，因为他车丢了嘛。他们俩都有误解，因为他毕竟是他偷钱买的，他不敢给家里说，但是他并不是他偷的，是他二手市场买的。然后他就通过这一个设计，就是两个，年轻，可能跟我小时候的经历有点像，那时候家里也不给买车，如果有，直到我工作之前，家里就是没有给我买那种我喜欢的那种公路车，或者是就是，会让你骑那个很破的那种几十块钱的车，因为那时候条件也很一般，或者是我爸那种二八大杠。那时候骑二八大杠去那种学校里会有种羞耻感，可能
我
小
那
时
时
候
候
人
还
都有这
可以，
种
我
感
们大
觉。
家都这样骑，所
啊，
以
对，
还
可能
没有。
我那时候生活的环境，因为可能那时候没那么懂事，可能我现在我觉得我骑那，我觉得很自信，会觉得自己很时尚。但是那个时候觉得，就好比我穿的鞋比别人差，或者吃的比别人差那种，小时候不懂事，有一点点爱慕虚荣的感觉。对，我觉得他那个电影就是这两个情节，他设计的就是，两个小年轻对这个单车的，他还穿插了一些其他的内容啊，就是。那个上学通过这个自行车，他是想泡妹子，想追女生啊。那个男生打工的男生，就是他想通过这个车多赚点钱，让自己生活好一点，巴拉巴拉的，大概是这种。然后给我的触动就是，一个事物，就是一个单车，或者其他一个东西，就是印在你脑海里，你通过它改变了你生活的状态。就我对于单车那时候可能，我推荐这个电影的一些情节啊，我那时候可能有一种爱而不得的感觉，就是我喜欢一个车，可能我那时候没有得到，但我现在有能力得到了，但可能没有那么多快乐，可能没有小
就
时候
没
得到一个那么多
没没
快乐。
是完全没有快乐，这一点我非常非常认同。我小时候最想要的不是单车，而是一个任天堂的红白机，但是后来我也有机会买到了。我大概买到了之后，我拆了一下包装，想一想，哎，
开
算
了
了，
可
不
能
装
就
了。
真的没有那么多了。
就是，但它也比较便宜了嘛。那时候我代买的时候，就是我代买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任天堂它复刻，哎呀，复刻不是出了600块钱还是几百块，我忘记了。买回来之后，大概就是没到的时候，快递没到的时候，心里还觉得哦，是吧？好像是要完成儿时的梦想了。等到来了之后，你拿那个质感，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拿过 Xbox，拿过其他的了，是吧？但你拿那个塑料感太重，又加上那个画面实在是受不了，我大概就是有至少半年，我就没有再动它。再后来的话，就是哎，有那么一天，我又想起来再玩一下吧。但是想一想，我确实把它装起来，因为它换成了 HDMI 的，我们随便一个显示器都可以玩嘛。但是你得知道， 就不是那种感觉了，好像你就像是你再买一个你喜欢的自行车，这时候你再骑也不行。所以呢，这件事情对我还是有点感觉的。我经常跟我家小孩，或者主要是跟我家小孩，其他人我说这个爹味太重，但是跟我家小孩就本来就应该爹味有点重，是吧？啊，我经常说，我说你如果想玩一件事情啊，比如说他买车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跟他说，我说你千万不要听其他人说你要等到退休了，或者你要等到什么之后啊，就是现在去搞。我说你如果太贵的话，我老爸都买不起。但是你如果有特别喜欢的，就像他买车呀，我都会比较，包括玩手机啊，我就说尽量买个稍微好一点的嘛，哈。
我蛮同意这个教育的态度的。
对，我说你这个学习不好，我说这玩意天生的，你可能老爸就是，可能就是你天生的，但是你也不要太在意这件事情，就是你现在能玩啊，跟以后能玩这是非常不同的。等到你退休了，或者是你以后了，你再看这个东西，你就觉得特别幼稚。只有你这么小，那时候我给他买这个 Minecraft 这种游戏都买正版嘛，包括我有一个 Steam 账号要给他了，里面好几百个游戏。我说你看看，像我所有的游戏都在这里，我都不玩了，真的不玩。我不知道你玩不玩游戏，那个 Steam 上我有好多游戏，我都不玩。
游戏我倒不怎么玩
啊。对，
就是你刚才讲这个，你给小孩买这个，我想就是可能我父母那家庭就是一个车，自行车并不是买个汽车，可能家里是能给买的，可能父母的教育观念啊，我这个钱可能你给你花呢就是一种浪费。
对，有可能就觉得哦，
对，其实那个车并不是多奢侈，相对来说还好吧，可能每个人教育的观念不一样。可能那时候爸妈没有满足自己这一个愿望，可能长大以后心里还会有这种遗憾感。
所以我觉得，哎呀，不能够，尤其是我现在不是很支持，就是叫延迟满足感，就是说你这个延迟满足感的小孩有出息，我越来越不觉得是这样。尤其是年龄越大了，我越来越不觉得，你会错过很多东西嘛。比如说你应该该谈恋爱的时候，然后你说我他妈的要等到以后，那以后人家都他妈生小孩了，只能喊你叔叔了，哎，等以后个毛，先表白，去了再说，
没能力得到才那样说。
对，你就先，我就说嘛，恋爱你上了初中就不算早恋了，是吧？就是你不能老是跟其他人说你这个高中不能谈。大学呢你还得学习也不能谈，那你啥时候谈？大学一毕业就让你赶紧的生小孩结婚，那么扯淡嘛，是吧？
现实是你早期可能得不到的，后面可能得到的概率并不高，即便你得到了，你得到的满足和快乐
不一样，非常不一样。对，非常非常，小孩喜欢要的东西我们觉得很幼稚嘛，对吧？
对，
你如果说哦，你现在喜欢要个自行车有多么喜欢，因为你已经这么年龄这么大了，人家就觉得妈你有毛病，是吧？但小孩确实啊，他的就觉得特别的好。我家小孩就买各种的零件换他的车把，然后说那个，哎，说实在我都把力吧，叫他自己换个把力，然后提可能2厘米3厘米，我说这有用，这有关系吗？他要换碟刹，他这个碟刹呢要
他研究的还蛮透彻的。
对，
我现在很佛的，我就买一个也不管他。
他就是天天，那时候他天天研究的，他觉得这会好一点，然后里面
是、啊、这就是热诚、
对，
我刚开始买第一辆，我每天都要擦一擦看一看，现在我不管了。
对，小孩嘛。那他那个车其实越贵一点呢越不皮实，你知道吗？他那个车的前叉里要两个月就要换一次油、像我这个
要保养，
对，我还给你换油，我骑到烂拉倒，我不换。但他的那个，
因为它贵的，其实它很精密。
对，
很精密，有些要跟汽车一样要保养，你不保养的话，它会，
对，因为它要跳那个东西嘛，跳就是从我们就普通骑嘛，对，它有个接盘那个样子，它那个减震要特别的好，稍微好一点。我骑了骑，我也不觉得多好，但是他觉得要好嘛，料里面要放那种润滑油啊或者什么的。哎呀呀，两个月就搞一次，然后你得拆开，然后拿个针管打进去。哇，有时候我想想，你可真有时间，还在那倒持一天吧，周末，但是一天在那里卸他的自行车。对，
挺好的，趁他、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趁他有热忱，趁他有期待，就 倒腾、
对，
折腾，
对对
其实这样挺好
对，对，
的。
至少
是
以
我，
后再怎么样子，慢慢长大了，哎呀，跟我们一样嘛，就跟父母越来越远了嘛。我现在就觉得是这样，越长大，他越不跟我们交流了，就像是我不跟父母交流一样。然后，
每一代
独
有
立
每一
的
代的
个
代
体，
沟。
对，每个人也就这样离开了就离开了嘛。你他有自己的生活，然后父母的像我的话就觉得，哎呀，使命也算完成了嘛，对吧？对你还有其他什么书或者什么东西要推荐吗？
没有了，时间也差不
啊，
多了，我
对
就
对，
最后祝栋哥所有的听友，也祝栋哥本人就是，首先身体健康，然后就是像那个电影里写的，不是电影里写的，是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能，尽快的能得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者找到自己热爱的东西，然后进
好，
入
非
学
常
习。
非常感谢，非
那
常
就
感
结
谢，
束了啊。
哎，好嘞好嘞啊，我对，还提前了4分钟呢，哎，好嘞，你再
好嘞，
见啊，
好，
好，
拜
再
拜，东哥，
见
拜
再
拜。
见。